就发现我必须把它拆成三。
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在参考资料的部分啊，讲义的第四页第五页，我们解释了圣灵在创世纪里面的角色，然后圣灵在旧约里面的角色，然后整体来讲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在旧约里面，圣灵只有有限的、暂时的，临到少数蒙拣选的人身上，这是第一个重点。那圣灵临到人身上的时候，大部分在做的工作是先知性的功能、审判性的功能，这是在旧约的时候。那关于圣灵在旧约的角色，第二个重点是旧约预言将来复兴的日子，不只是以色列人归回，因为旧约里面的复兴不光是被掳归回，还包含归回要进到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国度的状态，就是神在末后的日子要成就的事情，远大过所罗门的时代最辉煌的日子。那个复兴，那个末后的荣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会大规模的降临在他的百姓身上。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个盼望，引颈盼望圣灵会大规模的临到他的百姓。那就像摩西在会幕前面，然后70个长老执事，结果来了68个，有两个迟到，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灵站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像五旬节一样发预言，可是有两个迟到的在营外还没有进会，还没有进到聚会的地方也被圣灵感动了，然后约书亚就不高兴，就说哎，我主摩西，那两个人没有准时来，他们怎么也有圣灵在身上，要不要我去阻止他们？摩西说不要不要，巴不得营外的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百姓都一样领受圣灵。那个盼望就变成了旧约先知书的盼望，就是圣灵大规模的降临在他的百姓身上。而这个盼望我们说实现在五旬节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把圣灵赐下来。那这个是上一礼拜的信息。那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你至高的宝座前，因为你已经复活升到天上，满有荣耀与权柄，你乐意将你所领受的圣灵丰丰富富的倾倒在你百姓的怀里。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举手，我们的心向你打开，巴不得你按着你所应许的，将那倾倒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丰丰满满的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好叫我们真看见也知道你是复活的主，并且你爱了我们，我们是你的门徒，这个世界需要你，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深知道你，好将你传扬在万邦，直到你的国全然实现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要带大家回头看这个讲义哈，然后我要把重点放在讲义的第三段啊。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请大家看《使徒行传》2:32-36。我上礼拜补充了旧约里面对于圣灵的盼望，那你现在回来看使徒行传，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也许你会比原来更多一点明白到为什么这个讲道要这样讲，这样讲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听，因为这是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神所应许的复兴已经来到了，旧约所盼望的那个荣耀的光景已经开始实现了。是怎么样看出来呢？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五旬节，降临在马可罗祷告的这一群百姓身上。那这个降临是看得到的，因为他们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万国的方言。我们说过犹太人是分散到天下万邦去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是第二代，他们都会讲不同的方言， 耶路撒冷在古代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今天还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他们非常惊讶，我们说这是一个巴别塔的逆转。巴别塔说要他们分散，用语言把他们混乱，现在要把他们召回，用万国的语言把他们召回，万国语言讲同一个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那彼得讲到的意思是说，你们从你们所看到所听见的五旬节现象，你们就知道圣灵降临。你们既然知道圣灵降临，你们就知道神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国度已经实现。你们既然知道弥赛亚国度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在奉谁的名在讲到，你们就知道这弥赛亚是谁，是谁，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五旬节现象证明了弥赛亚国度已经来到，旧约所应许的末世已经实现，已经开始实现。而那一个旧约所应许的末世里面的弥赛亚，那个受膏的君王是谁？就是我们所信所跟从的耶稣基督。然后所以彼得就用五旬节来见证，第一个旧约已经实现，第二个弥赛亚国度现在开始，第三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然后他就开始讲耶稣，耶稣是谁。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而你们在场的耶路撒冷众人也可以为这事做见证，因为你们看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彼得说因为神已经叫这位耶稣复活了，而且他复活以后他被神的右手高举，是指他升天这件事情，又从父所应许的圣灵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旧约里面预言那个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要差遣我传好消息给贫穷人。那个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受膏的，受膏者的意思，就是神的灵会膏在他身上。那一位现在已经知道是谁了，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位耶稣，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现在他讲的一件事情是旧约的人比较不明白的。他说耶稣在天上很忙，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升天了，升天的时候他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呢他就做什么，他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五旬节的那个圣灵浇灌下来。换句话说，彼得在解释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是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在天上以弥赛亚的身份把他所领受的末世国度的圣灵浇灌下来。浇灌给谁？给他的百姓，信他的人。然后他就把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4节，他就把耶稣跟大卫做一个比较。因为大卫是从前以色列国度的繁荣的那个 高潮，大卫跟所罗门并在一起算是以色列国度最大的高潮。因为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国正是统一嘛，然后所罗门的时候建了圣殿，大卫所罗门代表着以色列国度的高潮。可是现在耶稣复活升天，这个国远胜过大卫所罗门的国。为什么？因为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连大卫都没有升到天上，但是大卫自己预言说，主对我主说，就是耶和华对我的主说，有两个耶和华，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自己在诗篇里面的弥赛亚国度诗里面自己预言，将来那个弥赛亚会像神一样的尊贵荣耀，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看起来有两个神，就是三位一体的旧约里面的基本的观念。那一位君王他会坐在神的右边，等耶和华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那个国度会开始，然后有一个征战，然后使所有的仇敌屈服。那36节彼得说，故此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全家都要确实的知道。你为什么可以确实的知道？因为五旬节已经发生了，你们已经看见听见五旬节的事情，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他就是弥赛亚，他现在正在把圣灵浇灌给他的百姓。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就是大卫所说的那个主，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就是那个受膏者。那这是保罗的讲道哈。那我们保罗讲道，我们往前往后继续看一下哈。先去看讲义的第一页，在 A 之一之 A 哈，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一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先引用了约珥书，里面他引用约珥书，约珥书里面有段讯息是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个灵要浇灌下来，就是五旬节，对不对？然后五旬节的预言，等一下，那个我这边还有一份讲义问题啊。那个五旬节的预言哈，在约珥书里面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就是五旬节，对不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经文上面说什么时候？
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复数。末后的日子是 in the last days， 换句话说会有一段时间，会多长不知道，多长不知道，但是那个是末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历史有一个终局，历史的最后阶段， the last stage of human history， 最后的阶段，末后的日子。在那个末后的日子，那个末后的日子跟人类的历史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的划分的分水岭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到末后的日子？根据这段约珥书，彼得引用约珥书在使徒行传引用的时候，他怎么诠释历史？他认为末后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开始，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开始，末后的日子就开始了。末后的日子简称为末世，因为世是一段时间，对不对？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末世，末世是一段时间，有 many days 是复数。那末世是从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开始，那一天开始，然后彼得讲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引这一段？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现在，你们现在看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五旬节的现象见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他就是弥赛亚，他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件五旬节的现象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正在把圣灵浇灌下来，就告诉这个世界一个信息。什么信息？末世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是最后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彼得继续讲，好，请你看 A 之二之 A 哈，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继续引用约珥书，他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对不对？这个大而明显的日子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单数。就在主那个最大的 greatest day of the human history 是哪一天呢？
基督再来，
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一天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一天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现在主的工作是凭信心接受，那一天主的工作是用眼见，好，对不对？在那一天没有来以前，现在就已经开始什么末后的日子。所以人类的历史创造堕落，神救赎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被掳，然后归回，然后神复兴，然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赐下圣灵，那一天就开始了什么末世还末日？
末日的景象。
耶稣死里复活升上天上赐下圣灵，五旬节那天开始就开始了什么末世还是末日？
末世。
然后末世开始了，末世的现象，彼得开始讲，这些现象都会在主大而明显的那日子未到以前。那日子是末世还是末日？末日。所以从五旬节那一天一直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中间这一段末世在忙什么？五旬节降临的圣灵，耶稣继续浇灌他的百姓，差遣蒙他圣灵浇灌的百姓成为了教会，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时间是见证的日子，也是征战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啊！你说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的画面？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吗？首先哈，日头变为黑暗，日亮变为血哈。如果你看启示录里面那个最后的末日，比这个还要可怕多了哈，是吧？你可以同意吧哈。再来，这句经文其实是引用什么？引用约珥书。那约珥书在讲预言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景的，是在预言马上要先来一个什么蝗虫。那天那个苗强传道讲蝗虫，蝗虫来的时候啊，天上很黑，因为蝗虫来不是来三只，是来几百万只，然后飞来的时候天空黑黑的，你隐隐约约看到那个太阳就变得像什么，变黑，月亮看起来红红的，是形容战争的时候或是天灾的时候。战争的时候烧杀掳掠，那个火烧了房子，然后满烟，天上都是烟的时候，那个时候满地疮痍，然后很悲惨的画面，这是战争的日子，这是一个文学的笔法。他基本上在讲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末世开始到末日来到的这段时间里面，神要显出神迹奇事，而这段时间里面也是一个征战的日子，表示已经开始来到的弥赛亚国度会跟这个世界的国度产生巨大的冲突。在这个冲突里面，神的百姓就是弥赛亚的百姓，他们有个任务是要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然后他们见证的信息是告诉这个世界说，最后的审判快要来到，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悔改要趁什么时候？
现在。
要趁现在，现在是悔改的时候，所以现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先知性的教会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就是在征战，属灵的征战也开始了。这属灵征战开始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很大的冲突的。这个冲突，你在家里面跟你不信主的丈夫、跟不信主的妻子、跟你不信主的孩子，那个充满爱心、温柔，可是真理的那个征战过程，圣经形容说，好像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可不可以？就是一个征战的日子。那在这个日子里面，神愿意施下救恩。那这个日子里面，神的百姓有一个很确实的帮助，是什么帮助？
圣灵。
因为耶稣复活了，他现在愿意把圣灵浇灌下来。当他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建立他的国，我们是他的百姓，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也要荣耀他。所以请你看到讲义的第二页哈。所以弥赛亚 Messiah 就是这个受膏的那一位，他一方面从天父那里领受了末世的圣灵，所以他是圣灵的拥有者，所有的灵都在他身上。以赛亚书61:1说，主耶华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把旧约里面祭司的那个圣膏油膏在他身上，那个形象用来形容圣灵膏在基督的身上。然后膏在他身上，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就要出去传福音，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然后你就看到耶稣他领受这位圣灵，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再三的强调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强调他是领受圣灵的那一位。所以你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先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约翰福音3:34见证说， 因为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然后耶稣身上满得圣灵的能力就出去工作，当他工作的时候，他赶鬼是靠着圣灵赶鬼，他讲道是靠着圣灵讲道，他医病是靠着圣灵医病，最后他死里复活是靠什么？是这一位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个施洗约翰见证说，这位耶稣来，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因为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时候，就从焦点从耶稣是领受圣灵的那一位转到什么？耶稣是赐下圣灵的那一位，他将来要用圣灵给你们，就是神的百姓施洗。那件事情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前发生没有？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有没有用圣灵为人施洗？还没有，因为一定要等到他怎么样？复活以后。可是耶稣已经先预告了，告诉人家说你们要来信我，要到我这里来，将来我要用，将来我要把圣灵给你们。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是来喝什么？是来喝圣灵。因为约翰福音注记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将何来？约翰福音自己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什么事情说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那个时候耶稣赐下圣灵没有？还没有。约翰福音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再回想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分离前的祷告，还有最后的晚餐，他是不是预言说，等到我走了以后就要派谁来？
圣灵的
保卫。我要我走以后我要差遣圣灵来，圣灵一定要在耶稣先复活升天才要下来，耶稣是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下来要临到他的百姓。那为什么约翰福音说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这里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用神学的思维去思想，为什么圣灵一定要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才大规模的赐下，而不是更早？
因为耶稣被求父
啊哈啊哈，因为耶稣升到天上以大祭司的身份求父把圣灵赐下，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而且耶稣升上天上以前，人类还在旧约的阶段，对不对？旧约的特色就是圣灵是有规、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那耶稣死里复活升天赐下圣灵那一天，就划分了旧约跟新约的分野。那有一些可能的原因，耶稣必须先得荣耀，所以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做了人的君王，以代表人的身份进到了天父那里求圣灵赐下。第二个，因为耶稣必须复活，所以耶稣所代表的人性里面的罪先被除去，圣灵才愿意住进来，所以先处理罪的问题才把圣灵赐下，也是合理的嘛。旧约里面圣灵很有限的，像降到扫罗身上又会离开他，降到参孙身上又会离开他，根本上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罪。可是耶稣要赐下圣灵，大规模的赐下在他的百姓身上，先把罪的问题解决，然后再把圣灵赐下。所以耶稣应许他离去之后他会把圣灵赐下来的同时，有一个很细腻深刻的真理，是他要借着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所以请你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20节，在讲义的第二页3至 A 至 E 啊，这段圣经的解释啊，很少人曾经仔细的这样想过。约翰福音14章16到20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先讲到这里，耶稣应许说圣灵来，耶稣走了以后圣灵来， 跟旧约的时候圣经栏有个很大的不同，你们注意到很大的不同，请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这里讲到说圣灵像保惠师来的时候跟旧约有个很大的不同，旧约的时候圣灵来没有这样操作的，有个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们听到了吗？旧约的时候预言圣灵降临随时可以走的，对不对？新约里面圣灵降临他走不走？他会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不走的，他是保姆，对不对？保惠师，他是律师替你辩护。律师会不会在法庭辩护的时候中途离场？保姆可不可以在父母亲还没有回家以前自己就出去了？哎，不行。圣灵在新约里面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耶稣应许圣灵来的时候会永远与他的百姓们同在，而且不光是同在，还会在哪里？在他们里面，圣灵会内住。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讲到圣灵的内住讲那么清楚，圣灵有讲到，圣经旧约讲到人被造的时候神对他吹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后来人是属血气的，耶和华后悔，对不对？人就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的日子仍可到120岁。听过这句话吗？圣灵不住在人的里面，这是旧约。后来我们说过，我们上一次说过，旧约里面讲到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用的动词不是用内住这个字，用的是抓住，是 seize。 所以好像旧约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扫罗身上，圣灵降临在大卫身上，圣灵降临在参孙身上，是好像从脖子后面把你好像抓猫一样把你提起来这样子咻抓住。可是在新约里面圣灵不是这样的，新约里面圣灵是怎么样？是浇灌，然后呢住到你的里面，这是新约跟旧约很大的不同哦。然后注意继续看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八节，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说他不会把他们当作孤儿，我一定会到门这里来，指的是他世界末日的时候要再回来吗？我们这边有同学太厉害，这边指的不是耶稣世界末日还要再到这里来。你怎么看得出来？因为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来，世人能不能看见他？可以看见他。那现在耶稣住在我们中间，世人可不可以看见他？不能看见他。但是你们可不可以看见他呢？你们可以看见他，你们用信心之眼看见他。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活是指生命，是指什么？指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请问到那日是哪一日呢？
重生的那一日。
嗯哼，到那日是哪一日呢？有人说是重生的那一日，五旬节的那一日开始，圣灵降临浇灌在他的百姓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就回来了。耶稣借着圣灵，他的身体在天上，他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到了他的百姓中间。五旬节蒙圣灵充满的那一群人，耶稣已经回到他们中间。而当你信耶稣，也就是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也是你个人的五旬节，因为那一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在天上把圣灵浇灌在你的里面，他自己的生命也借着圣灵一起住到你里面。所以你打开心门说，主耶稣，我欢迎你住到我生命里。你们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耶稣是怎么样进来？开膛破肚的把他的身体装进来了？不是，他是把圣灵浇灌在你的里面，他就住到你的生命里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撇下你为孤儿？没有。 我今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耶稣与我同在，因为他的灵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里面，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指哪一件事情讲的？是指的五旬节的日子圣灵降临啊？对个人来说是指的哪一天讲的？重生得救那一天，也就是你真心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进到你生命的那一天。换句话说，圣灵的洗跟重生的得救是同一回事，或至少是同时间发生的一个事件，从两个侧面来看。所以你不要被人迷惑了，你听到信了耶稣举手是重生，受洗那一天是悔改，然后有一个明讲员来替你按手的那一天，你就受了圣灵的洗，这个对吗？不对，因为这个违反了圣灵的洗的基本逻辑。因为是谁用圣灵为你施洗呢？耶稣在天上用圣灵为你施洗。当你接受他信他的那一天，人若渴了就要到我这里来喝，对不对？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指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对不对？耶稣满得圣灵的能力，他又可以用圣灵为我们施洗。信他的人就有圣灵，信他的人就有圣灵，那中间就没有一个第三个步骤了。所以以前有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就是说有三重的祝福，一二三，先称义，再成圣，再得圣灵，这是错误的逻辑。那这个逻辑到今天为止还牢牢地钉在许多的基督徒心中。首先我要先信耶稣，然后我就称义，所以我就不算有罪，可是我天天过着腐败的生活，但是不要说我有罪，因为耶稣对我上十字架了。然后我再追求圣洁，努力地把自己钉死，追求圣洁了以后，有一天我终于觉得我够圣洁了，我就可以开口跟神说，好啦，神啦，我现在已经够圣洁了，你可以把圣灵赐给我了。然后我够圣洁了以后，突然间因为我在最圣洁的状态下，圣灵就充满我，我就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我就出去蛮有能力，然后为主做见证。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当你信耶稣是基督，你认他做你的救主的那一天，也就是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住在你心里的那一天，圣灵临到你的那一天，赐给你悔改的能力，也赐给你重生得救能够称义的身份。因为圣灵来就是耶稣自己临到你，圣灵的工作是他记得住在你的里面。现在讲到最重要的地方哈，在第三页哈，圣灵来的时候就把我们跟耶稣连结在一起。你记得我们第九课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意义是他使我们与他联合，对不对？那个联合的施行，他怎么样做到我们跟耶稣变成一体？他的死算作我们的死，他的复活算作我们的复活，那个一体是怎么发生的？当他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圣灵里与他成为一体。当我的心回转承认我跟神是一体的时候，神的生命在我们就工作着。我跟耶稣成为一体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已经称义了，神不算我有罪，不把我当罪犯。同时我的生命也改变，我的心里面有圣灵圣洁的声音在对我说话，有个圣洁的新人正在我里面造成，那个圣洁的生命也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在我里面，他要把我改换一新。我们到后面的课会讲成圣的时候要把这个讲得更细腻啊。所以在讲义的第三页第 C 点，复活之后的基督借着圣灵住在选民的心里，是我们这一课最重要的结论啊。罗马书八章九到十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请问这个话是指着基督徒说的还是指着非基督徒说的？基督徒说的。
英文翻译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
住在我们的灵里，是吧？
好，心是肉体，
对，就是那个心其实翻译成灵，人的灵里，神的灵若住在你们的灵里。好，我同意这个翻译。因为这边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话很严重，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圣灵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反过来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没有圣灵呢？不可能没有圣灵，你一定是信了耶稣就有圣灵，不可能信了耶稣有一段时间没有圣灵，然后再等候人家把圣灵浇灌给你，还要那个从俄罗斯或是从南亚哪里特别找来特别属灵的人可以把灵分配给你，没有的。这个是异教之风，藏传佛教 最喜欢做这件事情，替人家祈福的时候把灵分配出去，按手浇灌灌顶，然后 再分配，这是异教之风。 在基督教的信念里面，圣灵是从天上基督直接浇灌给信他的人，然后他们因为信耶稣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然后他们因为有基督的灵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就在他们的心里活着，然后基督就在他们的心里面工作，基督在他们心里面引导他们，所以他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们的旧人虽然还存在，没有跟着这个世界一起毁灭，等到世界末日来到，可是他们的里面却有耶稣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活着，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就是福音所应许的新生命，说信耶稣会得到新生命，就是耶稣借着圣灵继续活在我们的里面。那这里面牵涉到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那圣灵跟耶稣怎么区分？圣灵是不是一种能力？不是，圣灵是有位格的，因为他有意志有思想，他顺服，他被差遣，然后他有意思，可是他的意思只荣耀基督，他不高举自己。三位一体的神天父要他的百姓都来敬拜他的儿子耶稣做主，而圣灵高举圣子耶稣，然后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这位救主。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定义要把舞台的前景交给谁？交给耶稣。圣灵不高举自己，我们可以跟圣灵祷告，圣灵有自己的心意，可是不要忘记圣灵不会把自己区别出来说，哦，我怎么样耶稣怎么样，圣灵的感动都是让我们不停的看到耶稣。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耶稣基督完全的拥有圣灵，基督也完全的权柄赐下圣灵，所以他们在工作的事情上，他们在功能上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说 functional identical， 就是 在执行的功能上面几乎是当成一起的，几乎是一位，可是其实是两位。所以基督有时候也被称为灵，圣灵有时候也被称为基督的灵。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里面，使徒们想要往庇推离去，然后耶稣的灵却不许。请问这里是一位还是两位？耶稣的灵却不许，其实这也是一位还是两位？他们功能上看起来像一位，对不对？本体上是两位，有一位是复活的耶稣，有一位是赐下的圣灵，可是耶稣的灵放在一起来讲的时候，好像一位一样在引导我们。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生命中类似的经验，你不应该感觉到耶稣的引导跟圣灵的引导有冲突的，应该是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耶稣的心意也是圣灵的心意，你可以跟圣灵祷告，也可以跟耶稣祷告，可是你会发现耶稣的灵他们是合而为一的。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有一段经文很有名而且很难解啊，里面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那个灵 That spirit 有丰富的旧约的背景，在旧约里面 圣灵临到哪里，哪里就有审判跟自由，哈，因为审判所以自由。然后他说主，因为这边指的主是耶稣，他说主就是那灵的时候，不是在本体上说耶稣等于圣灵，是说如今耶稣就跟那一位圣灵的工作合而为一，所以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那一个圣灵就是那一位主，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是那个圣灵。那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是两位，可是他们功能上合而为一，他们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越来越像他的形象。最后我们再一起看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在讲义的第一至一点。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做的义，乃是照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请问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所以先重生，然后圣灵再更新我们。你看后面说，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来解这段圣经，慢慢解哈。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谁？基督徒，对不对？谁的身上有圣灵？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对不对？耶稣是他们救主的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对不对？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得到圣灵的？是因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对不对？因为耶稣救了我们。注意看第一句话，他便救了我们，那个他是谁？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基督徒，耶稣救了我们。他救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是照他的怜悯。那他救我们的时候，他救恩的 program， 他救恩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他就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救了我们。然后救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什么？圣灵。这个圣灵他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耶稣救我们，他的救恩，他救恩中的一切工作都借着什么事情完成的？借着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完成的。耶稣今天救我，他怎么救我？把圣灵赐给我，就是他救我。我是一个罪人，我被算为无罪，我称义了，是因为怎么样把我称义？他怎么样把神的义加给一切信他的人？借着圣灵。你仔细想，这个逻辑很深刻哈，很难。如果你想懂了，你会很喜乐。请你回想复活那一刻，耶稣怎么样使我们称义？他把神的义加给我们。他怎么样把神的义加给我们？他是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我跟他算成是一体，所以他的义成了我的义。我跟他怎么样算成一体的？因为他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他的灵怎么住在我里面的？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浇灌在我身上。听懂了吗？这是整个学习最难的一门课。如果你觉得很难，录音带重复的挺好的。耶稣死里复活救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把圣灵赐下来。他的名称叫做基督，对不对？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最重要这个名字，这个职分啊。好，我们说徐清辉牧师，徐清辉是他的名字，牧师是他的抬头，对不对？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抬头，对不对？抬头就表达他工作的内容，对不对？ 基督这个抬头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他会领受圣灵，然后再把圣灵浇灌下来。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圣灵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他把圣灵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这圣灵住在他百姓的心里，他就借着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他们跟耶稣就成为一体。他们跟耶稣成为一体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义就加在他百姓的身上，他里面的新生命也就活在他百姓的里面。他从死里复活，他百姓也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他们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一切总而言之是耶稣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这样回头来看，这一切有没有可能你自己做到？没有，不是因为我们行的义，乃是因为他的怜悯，他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应当理解成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重生了，对不对？重生的时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住着，就是更新。所以是一件事情两个阶段或两个层面。当初耶稣怎么救你，使你回转变成基督徒的那个生命之能，圣灵的能力，今天继续的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把我改变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使我重生的那一位圣灵也是使我成圣的那一位圣灵。你是靠着圣灵入门，也靠着圣灵成全。这是加拉太书，很难哦，谢谢大家的忍耐。有没有问题？你觉得听清楚，请说。而是新约里面的所有救恩是指着他的百姓说的，所以这个普遍性不是指着全人类，而是指着一切的信徒。那在旧约里面，就算你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机会尝到圣灵的滋味，只有少数的属灵领袖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旧约里面是少数人领到，是少数的属灵领袖；新约是大规模的所有人，所有人指的是一切信耶稣在基督里的所有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一切属灵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就是指着跟圣灵有关的。它基本上意思是说，基本上你领受圣灵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福气，那都发生在谁身上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会领受这个福分。所以对我们来说，应用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基督徒都有圣灵，也都有从圣灵来的一切恩惠。这样解释是，请说。圣灵在五旬节以前就有，在创世之初就有，可是在五旬节之后才在基督里面大规模的在他的百姓的心里工作。所以耶利米书里面预言说，到那个日子我会赐给我的百姓一个新的灵，那个新的那个灵改变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个是指同一位圣灵到了新约以后才开始这样的工作，不是说到新约才有圣灵，本来就有圣灵，可是以前圣灵不愿意这样的工作，因为人是败坏的，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住在他们中间。嗯，是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再问一次，把它问清楚。啊，吹一口气，对。那是一个 ceremonial， 那是一个预表。那件事情的意义跟那个最后的晚餐波饼分杯一样的， 那个是一次的行动，对不对？最后的晚餐那一天，耶稣也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还有个分离的祝福，有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大篇章，对不对？在其他福音书讲的很短。那我问你哈，耶稣在第一次领圣餐，第一次圣餐那天晚上，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时候。”他身体擘开了没有？还没有，这是个预表，因为之后我就要上十字架。然后那一天大祭司的祷告完，他对他们吹气的时候，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没有？他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那个时候意思是指着你们必然会领受圣灵，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等于是一个支票盖了章，表示说 it's happening。但是这一切事情的施行要在我上了十字架、死里复活，所以这才不会产生冲突。所以耶稣在门徒们耶稣复活之后，还叫他们等候。”然后说等候，到时候我要把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吹一口气是 symbolic， 就是象征性的，就跟那个剥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是象征性的。那真正施行的时间应该是在五旬节的时间，而不是在分离的那天晚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已经在喂养他。可是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我可以相信那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可是那个工作还没有达到新约的丰满，新约里面那个应许圣灵大有能力没有条件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受圣灵不是在那一天晚上发生的，那一天晚上给的是一个预表。这一点我的立场蛮坚定的， 我可以跟不同的意见conversation， 但是我在这点上态度没有模棱两可的。我相信那一段指的是一个预表性的工作。是。对，你的问题是说有些基督徒后来软弱离开了信仰，怎么解释？首先我们到后面有一课是讲成圣，我会把它讲得比较仔细。但简言之哈，你应该有盼望，一个真心接受过耶稣的人，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他，所以他永远不会失落。这个是改教神学家为什么得出得救是永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圣灵在新约的祝福是不会拿走的。好，不会拿走。那我们可以有盼望，一个基督徒到最软弱的光景的时候，他知道他心里面是属神，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他有机会，他在最深的背影里面他有机会醒过来，因为他里面有圣灵的母火可以把他重新烧起来，虽然他进到一个很冷的旷野里。那反过来那些败子，表面上说充满了圣灵的恩赐能力，到了时候就离弃的，就证明他从头到尾就不是圣灵重生的人。对，如果是关于成圣的问题，我们留到后面，因为我们要吃饭。是。
那个第三月11号，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是指非基督徒而已吧？
是。是。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是，请说。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不是凭的感觉。是凭着神的怜悯，那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已经答应了，信他的人会有圣灵，他已经做了。那我有没有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到成圣那一刻会讲得更清楚，圣灵好像一个母火，如果是一个冷的黑炭放在零下30度的旷野里， 风怎么吹它，它就是一股冷炭。如果它已经被火烧着了，哪怕它后来冷了，只剩下微微的红光，可是那个火一吹来的时候呢，那个风一吹来的时候，那个火就重新烧着，哪怕是零下30度的旷野。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有圣灵的人跟没有圣灵人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有圣灵的人可能活在罪中，可能活得属血气，可能是保罗责备的 哥林多教会那种败坏的光景，可是保罗称他们为圣徒，是因为知道他们是属基督的，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责备特别有果效。他的里面会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一起责备他，他知道自己有错，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远离神。信主的人心里面对神是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如果一个人对神完全的没有感觉，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这只是一套想法，他有可能从来没有信主。那么我们给他的福音就是，那你现在信什么？你现在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真正的信他，耶稣的灵住在你里面。那这是成圣的问题，请你容忍我到成圣的那一刻会讲得更仔细，好吗？是是，
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次的还是一直不断？
应该是一直不断的。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抵挡神，所以我们需要救恩。救恩是我们与神和好，和好的观念是我有罪，罪的观念是我与神为敌。所以圣灵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会 conviction， 让我发现哦，我得罪神了，我需要回转到神。这个想法本身是圣灵给我们，我们天然的血气是不会这样想，天然血气只会跟神为敌。那我们这一生还要一直不断的悔改，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为敌，与神要疏远，他一直在审判我们。
可是这个就跟因信称义冲突？
不会啊，因为称义是指你的身份不再被当作是 culprit， 不再当作是罪犯，你不是放在审判台前面被当成罪人来审问，而是当成儿子在家里管教，所以这个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所以不会跟称义的教有冲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示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的信息或者有难明白的，但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因为我们在一切不知道的事上有你的圣灵好像恩膏随时管教教导我们，求你将你的圣经在我们心中打开，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亮的，看见原来你有很丰盛的救恩为我们存留，看见你在圣灵里所赐下的恩典是极其的长阔高深，恳求你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新约圣经里面的一切信息，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心里振奋，知道你爱我们，将最好的给我们，就是把你自己的圣灵赐给了我们，你住在我们里面，没有把我们丢下为孤儿，因此我们待会要欢欢喜喜的用饭，下午要欢欢喜喜的服侍，我们要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与你同行。感谢主，求你洁净待会要吃的饭食，赐福我们桌上的分享和交通，直到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吗？好，谢谢各位。下一堂课会换讲义了，所以不会再用这个。